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，一起读圣经。今天我要给你讲的一段圣经呢，那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51节到62节，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62节。这段经文呢，短短的，不算太长，但是这段经文非常的有趣，同时呢，也是很难读，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。因为里面记载到耶稣的门徒呢，竟然非常的凶恶，凶巴巴的咒诅人呢，叫人死啊，哇，好可怕！你想想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啊，竟然咒人家叫人死呢？来，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九章51节到62节，圣经就说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也就是说呢，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。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上帝的国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为这段经文起了一个题目，叫做一念之差说拆船。一念之差说拆船，就是呢，做拆船的工作呢，你以为很简单，或者说你认为是非常正经的，不会想错吧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错就错在人的思想，你错的这个思想呢就麻烦了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首先从后面先读后面那一段，然后呢再往上看啊，倒过来看。那后面呢就讲到耶稣遇到三个人，三个人呢都主动的表示要跟从耶稣，但是耶稣呢对他们有不同的反应。那第一个呢就是57节那里说，走路的时候有人就对耶稣说，哎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很好啊，你要去哪我都跟从。但耶稣就说呢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狐狸跟飞鸟都是大自然界的一些很普通的动物，上帝会养活他们。就好像耶稣讲的那个叫我们不要忧虑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哎，你看那些百合花，看看天空的飞鸟，他们不纺线，也不耕种，但是呢上帝养活他们，让他们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对啦，湖里有洞， 飞鸟有窝，他们都有自己住宿的地方，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他们有啊。但是我人子呢，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就是连最基本睡觉睡得比较舒服的地方都没有。那这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特别是你要做差传工作，要到不同的文化里面去传扬福音的人，要面对一个事实，甚至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最近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面对压力，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连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。但是耶稣就说，跟随他的人呢，要考虑好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比狐狸、比飞鸟更差、更卑微啊。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其实神会看顾我们的，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安身立命之所，让我们非常安全的。但是你不要为自己求一个安全舒服的一个环境，然后呢就说，哎，我舒服了，我就可以侍奉神，我就可以呢好好的去传福音，好好的拓展神的国度。不是这样。那这个是第一个人耶稣对他的反应。第二个人呢，就说第59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这个是耶稣主动叫这个人，你跟从我来。那人就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上帝的国。那这句很难解释，你别以为耶稣是不近人情啊，非常冷漠冷酷啊，让他死吧，死就算吧，让死人去埋葬死人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呢，我们读整本圣经，我们知道耶稣是非常有人情味的。我常常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上耶路撒冷嘛，跟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圣殿，然后呢中途走丢了，回家的时候走丢了，走迷了路。后来呢在圣殿里面，爸爸妈妈找到耶稣，就说，哎呀，儿子啊，你知道我们伤心去找你啊。那么耶稣就说呢，哎，你们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说完了这一句以后呢，他怎么做呢？圣经就说，他就顺从父母回家去了。所以耶稣呢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，他自己以身作则，要孝顺父母。所以呢，这个人现在他爸爸离开世界了，他说，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那很自然的事啊，耶稣不会拦阻他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耶稣却说呢，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第二个死人呢，就是那个死了的人，就是那个爸爸了，已经离开世界了。那前面那个死人呢，让死人埋葬死人，第一个死人，前面那个死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些他们的眼光只看今生必死必朽坏的东西的人，他们的人生的目光呢只是注重这些必死的东西，他们没有永恒的眼光，没有属灵的眼光，他们只看重那些一定会朽坏一定会死的那个一定会过去的这个世界。这样的人，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不得救的人，而且他们是已经下定了心志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人。耶稣就说，你不是这种人啊，你呢是一个已经认识我，一个认识真理的人，你已经有了新生命的人，你有永恒的眼光，有属灵的眼光的人，那你就跟从我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吧。那些死也不肯悔改的人，让他们去埋葬死人就好了，你不要再管那些必朽坏的那些东西，不要再管那些一定会变坏一定会过去的这些东西，因为你的目光要注目在永恒。那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这种目光。今天你说你信的主有多久啊？5年10年？那你的眼光是不是还注重金钱啊、物质啊、情欲啊这些事情呢？圣经就说，这些有一天都要过去。如果你爱这个世界的话，你就不能爱父了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。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你要爱我跟从我，你的眼光要注目在永恒的事情上面。好了，第三个人，又有一人说，就是61节，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 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。这个比较容易了。这个人呢，他说我可以跟你但是等会儿我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就是说家人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。当然亲情很重要，刚才已经说了，耶稣也看重亲情，对不对？他也说那些遵行上帝的话语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母亲，是我的兄弟姊妹。那亲情在耶稣眼中是重要的，但是亲情呢不能超越你对上帝那种情，亲情不能超越你对上帝的那种爱，或者对上帝的爱的那种回应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他本来想跟从耶稣，他已经决定了，我真的来啊，我跟从你啊，但是让我辞别我家里的人，意思是说我要往后走啊，往后看，我要回到以前那里去，先等会儿，我等一会儿我再来。耶稣就说不要这样，既然你已经选好了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话，好，你呢就应该一往直前的跟从我，不要往后退，要往前走啊！你呢要撇下一切，包括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包括亲情的那个缠绕也要把它撇下。那我再说，圣经并不是说一个认识耶稣的人，跟随耶稣的人呢，就不要家，不要父母，不要兄弟姊妹啊，不要钱，什么都不要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说这一些物质的东西，一些亲情，家里的人的感情，他们重要，但是他们的重要地位呢，不能超过上帝在你心中的地位，不能超过你对上帝的爱。任何地上的感情，任何物质，如果它取代了上帝的地位，取代了你对上帝的那份爱的话呢，那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呢，三件事情好像有一点点那个方向不同，但是呢，那个重点是一样的。耶稣就说，你要撇下一切，想清楚啊，你跟随我的话，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，你别以为你能安枕无忧啊，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想清楚。你跟从我的话呢，你呢就要看永恒的东西，要走一条永恒的路，让死人埋葬死人吧，你不要看那个死人。第三呢，你要跟从我的话呢，你就不要让世上的感情缠绕你，你要一往直前的走这条康庄大道，是上帝为你准备好的这条侍奉的路，或是差擢的路。当你这样走的话呢，哎，你就会得着上帝给你大大的赐福了。
既然跟从了主啊，我就 从了主啊，我就不回头。既然认定了主啊，我就不后悔。虽然道路难行，
重看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六十二节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刚才我们只谈了五十七到六十二，那五十一到五十六节说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原来呢，五十一到五十六节呢，也说到一个背景，就说耶稣他就要钉十字架了，他就带着他的门徒要进耶路撒冷。那耶路撒冷呢就在南边了，他的北边呢就有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他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是世仇啊，世世代代都是仇人。原因就是几百年前犹太人被外邦人灭了国之后，被这个亚述灭了国，被巴比伦灭了国之后呢，他们一部分人被掳到外国去，就跟外邦人结婚，他们的血统呢就混杂了。有一些人呢外国人也参进这个犹太地来，跟犹太人结婚，所以他们的血统呢也混杂了。那么这些血统混杂的人呢，他们大多是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就认为我们犹太人才是真正纯种的犹太人，我们是上帝拣选的非常尊贵的很干净的一族人啊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是属于上帝的民族的。而撒玛利亚人呢是混种的，是杂种，他们呢是非常的肮脏的，他们是不得救的，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恩典的。那撒玛利亚人呢也是这样看犹太人，觉得哈，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为什么只有你们才得到上帝的眷顾，为什么我们撒玛利亚人就不能得到上帝的那个属灵的恩赐啊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得救啊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世世代代几百年来都是仇人。那么现在呢，耶稣要往南去，南边到耶路撒冷去，中间呢就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撒玛利亚人一看见耶稣他们的面向南边，就知道哦，他是犹太人，这个犹太人现在去撒玛利亚去敬拜了。那撒玛利亚人呢认为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的，他们认为呢敬拜神应该在基利新山，不是在耶路撒冷。但是你这些犹太人竟然啊去耶路撒冷，就表示非我族类也，这些犹太人是坏人，所以呢就不愿意他们进到撒玛利亚这个村庄去。那当时耶稣两个门徒呢，就是雅各和约翰，一听见哎呀，岂有此理，撒玛利亚人竟然拒绝我们进撒玛利亚哈。于是呢他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们要不要啊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呢？啊，这里呢还加了一句，好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原来他们更引经据典呢、啊。 原来在旧约时代，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里头呢，记载当时有50夫长带着50个士兵呢来找以利亚先知，结果以利亚呢就吩咐火把这个50夫长还有他的士兵全烧死了，而且连续三次，就是150人呢烧死了。那这个约翰跟雅各就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这些人呢？这些人太凶了，太不礼貌了，竟然拒绝我们了。我们是上帝的使者，我们来传天国的道理，现在他们竟然拒绝我们，这些人该死。耶稣就说，哎，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什么叫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呢？你想想，这个雅各和约翰，他们两个毕竟都是耶稣的入室弟子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跟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啊，跟他学习啊，他们应该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那现在人家拒绝你进这个村庄，为什么你突然会变那么凶呢？甚至叫火从天上降下来要把人烧死呢？到底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时的约翰和雅各他们的心已经被其他东西完全占据了，被其他的事情占据了或者是堵塞着，以至于呢他们已经没有那种善良的心，没有那种真正传天国福音那个心。他们只希望我来你就应该接待我，我来你就应该呢好好的款待我，你不款待我就是你的错，该死。那他们很直接就这样想。你再看看圣经，到底这个约翰跟雅各是谁呢？原来啊，有一回呢，有一个女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太太，就是对啊，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呢，就跟耶稣说，当你的国来的时候呢，能不能留两个位子，一个在你左边，一个在你右边，让我两个儿子坐呢？就是这两个儿子啊，就是雅各和约翰。原来他们的母亲呢，曾经这样求过耶稣，留两个位子，让他们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。我想这个请求呢不是他的母亲主动去请求的，当然最后是他开口正式向耶稣说了，是他开口请求耶稣。但是我想在这个母亲这样开口说之前呢，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，他们自己也心里想，我要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，这是他们的心愿呢。原来这两个人呢，他们事实上是在跟随耶稣，但同时呢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想着希望有权、有名、有位，希望呢成为耶稣的左右手啊，那就威风极了。而不是说我要侍奉神的话呢，我要撇下一切，好像刚才我说的三件事情啊，撇下这些，撇下物质，撇下人情的那种缠绕。而是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被这种物质的吸引呢，把他缠住了。物质的这种诱惑把他困住了，以至于当人家对他们不礼貌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出了这样残忍的一句话，夫子啊，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，他们该死。那这样的一个反应呢，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提醒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都说我们愿意服侍神，那的确我们也是在服侍神。我们说我们愿意为神做很多工作，传福音讲道发展教会，做辅导工作去探访工作去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，做很多很多事情，到外国去宣教等等越做越多，越做呢心呢就越红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知道从哪开始，突然之间你会迷失了你的方向。你会呢以为你做这些事情呢就为了巩固你的地位，甚至呢让你的地位是越来越抬高， 你希望越来越走到那个巅峰那个状态，希望越来越多人呢去崇拜你，你越来越有地位，越来越有名声，哇，那就开心，那就满足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已经堕落了。今天呢，在教会里面有不少领袖们，他们做了很多教会的工作，的确开了很多教会，很多分堂，一个两个三个，甚至呢他们的会友说的是几千几万几十万的都有。但是这些传道人牧者呢，他们竟然犯了偷窃的罪，亏空公款，拿了教会的钱，又或者是一些情欲方面的一些罪，好多好多这些都犯了这些肮脏的事情。当然我们不是指责这些传道人，我们是替他们难过，他们的心如何他们并不知道。当你不停地做却少了反省的时候呢，你会越走越远，你会越走呢越离开上帝的心，你只有你的心，你看不到上帝的心。上帝的心就是让这个世界上那些没有得着福音的人，他们回转，他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，成为他们的救主，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，然后呢整个生命改变过来，不是变成很有钱呢，也不是变成一个名成利就的人呢，而是一个被上帝使用的这么一个人。这个人也许没有钱，没有地位，但是他的生命呢，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，哇，是非常美丽的这个丰盛的生命。上帝是要这种人呢，这个是上帝的心呢。那今天你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吗？你的心到底是个怎样的心呢？但愿这段经文能够再提醒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侍奉的心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宣教士，他已经七八十岁了，年纪很大，才离开他的宣教工厂呢，就坐船要回到自己家里去。那坐船呢也要坐好多天了，可能一个月以上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。那坐船回家，在船上呢就过了好多日子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些水手发现，哎，这位老人家好像过了吃早餐的时候还没起床，于是呢就敲门，但是没有人开门呢，再敲，也没有人开门，于是那个水手呢就开门，用钥匙开了门，发现那个老人家已经死了，他趴在地上已经去世了。那地上面呢留下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几个英文字，他说呢 No reserve, No return, No regret, 就是说呢没有保留，没有后悔，没有回头。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是鞠躬尽瘁的为主献上一切。那你是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去侍奉的呢？愿神赐福给你。
你当街在神面前